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是吴嘉恒。在我们今天所访谈的对象跟谈的主题，其实我觉得跟 Open Book 相当有密切的关联，原因就是因为我想任何 Open Book 的读者，他不会在一个实体的载体上面，一个纸本的载体上面来阅读这些书评书讯，它已经是一个数位的这个环境。所以呢，我们在今天邀请到 Readmo 的行销总监何婉芳来谈这个阅读器，我觉得其实是应该蛮有得聊的，而且这也是大家所很好奇也很想知道的。那我们先欢迎婉芳。
大家好，我是婉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时间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讲到 Open Book 的好书奖，我们回顾一下，从第一年2017年开始就有跟 Readmo 做线上书展的这个合作四大奖项，那每一类当时选十本，所以一共40本。那在第一年呢，它大概电子书只有不到10本，可是过了几年之后，到了2023年已经有33本都有电子书，所以这个改变其实是相当大的。那这个也就是都有人在谈这个纸电同步，但是从口号到落实其实有蛮大的距离，可这个距离似乎从这个数字来看已经有一些转变。那想先问一下婉芳，像 Open Book 的这样的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数字可以反映真正的状态吗？
是的，其实你刚刚讲到这个部分呢、啊，就跟我们这几年观察到的这个现象非常的接近。的确，就是过往我们在推广电子书的时候，常常就遇到消费者来告诉我们说，哎，他想要的书是没有电子书的，没有版权，所以没有办法做电子书的这个转制跟销售。可是这几年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书他都会采取，就是他可能是续约的时候就把旧的版权也签下来，或者是新书的部分他都会同时把纸跟电一起去做这个销售，所以这个已经是蛮普及的一个状况，甚至还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实验，包括它会先出电子书再出纸书，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电子书的篇章落在这个电子书的章节里面，这个都是蛮有趣的一些变化。可见其实除了我们这些平台在努力去做推动之外，出版社也有看到电子书的一些优势哦，然后去发挥这个优势去做一些不同的销售的这个模式。那跟几年前相比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对，但这种改变其实可能有些读者会觉得不耐烦，就是说哎，国外已经这样子，那为什么我想看这本书就没有这个电子书？但我就说这种改变非常缓慢，原因是因为台湾出版业它当然是全球出版业相当，就是说它是全球的整个产业的环节之一，因为我们有相当多书是翻译书，所以当在比较早期在授权的时候，当然是授权纸本，那时候根本还没有什么电子版权这件事情。那等到国外有电子版权，他在做国外的授权的时候，其实有些签订的合约是没有包括电子版权的，所以并不是说在美国市场已经出了电子书，那台湾就可以，因为并没有合约来支持。那等到可能合约纳入这种电子书的授权的时候，我记得有段时间国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 charge 那个版权的比例，所以有时候提的那个比例对于台湾的业者来讲，哇，这么高一个比例，算盘在电子计算机算算，觉得说台湾又没有阅读器，又没有相应的一些环节，这样做下来是不可能回本的。所以呢，在那个阶段其实想做，合约上也允许，但是也不见得就能够做到。但是随着这个环境的转变，那这样的比如说像 Readmo 的这个电子阅读器越来越普及，我觉得对于不管是 user 还是对于出版社，都觉得这件事情是越来越有可为。所以我不知道你对于这样的这整个改变的速度来讲，你觉得是可以更快吗？更慢吗？或者你预期在未来有哪一年会有一个比如说临界的突破吗？
应该这样讲，其实从2012年 Readmo 成立到现在啊，我们一直都不停的被问到说，那什么时候才会有所谓的黄金交叉，或者说电子书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普及。那我们自己来看这件事情，其实它的确没有办法这么快，很重要一个原因其实是我们在面对的是一个阅读行为的转变，它并不是那么单纯的就是我今天下定决心我要换就是换，那其实它是一个非常 长的说服过程，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一开始读者就算他想要看，他可能没有他要的书籍，因为台湾很多都是外版书，我们要去做授权之后才能来做这个销售嘛，或者是说哎，他其实已经准备好了，他也觉得上面有他的喜欢的书了，可是阅读器还没有，还没有开发出来，所以过往是有一段像这样的时间。那 Readmo 是从一开始我们是从推出之后，我们是用浏览器然后来去 deliver 我们的服务，让消费者可以用浏览器来看书。那慢慢的我们后来有自己的 app， 等我们有一个比较多元的这个消费者的量之后呢，哎，我们也发现因为读者开始去把比较多的这个阅读的行为往电子书去做一些挪动，也就发现说哎，他们也会觉得如果他们在这个荧幕上面花费时间太多了，眼睛真的会吃力，所以我们才去做了阅读器。所以你就看到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交互的影响，就是我们这个市场慢慢推了一些服务之后，推出去之后，消费者跟我们说他们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 follow 他们的需求，然后再去展演出后续的一些服务，所以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我们是到了2017年，有读者告诉我们他真的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才用一个募资的方式推出了我们第一款的阅读器。所以从那之后我们也看到，当有阅读器去支撑之后，有一些他真的觉得自己的眼力比较不好，那他需要阅读器这样子一个比较就是舒适的这个载体来做阅读的读者，他就得到了一个就是满足。然后我们就看到电子书的销售，或者是说阅读器的销售，或者是这个使用者的量，又有在一个攀升。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啦，就是有一个服务推动一些人，然后有一些新的内容再去推动一些人，一个然后再因为阅读器再去推动一些人，然后是一个慢慢的过程。那我们看得到就是因为这样11年，我们今年到今年是11年嘛，11年下来整个市场是越来越蓬勃，这个是很确定的，就是我们可以确定这个需求是存在的，然后一定未来也可以有更好的这个成长。
不，11年到底算长还是算短呢？因为如果我们说就一个看影像这个经验，我觉得好像大家从比如说电影院转到在家里面看，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挣扎。从在家里面看，然后包括接受 Netflix 或者是 Disney Plus， 好像也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门槛。那可是反倒是在阅读上面，我想到今天至少我觉得比较资深的读者之间，就是说我还是喜欢的纸本书的那种，比如说翻动的感觉啊，闻起来的味道啊，拿起来的这种触感啊，那这个就意味着好像对于电子阅读器还不是那么能够接受。
其实我自己看这件事情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阅读这件事情呢，除了我们要去推动一个阅读习惯的改变之外，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其实是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更外在的一个挑战。像您刚刚提到 Netflix， 它其实就是一个串流的就影音的服务嘛，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来看阅读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其他的刚刚你提到的内容产业有点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现在是面对一个时间的竞争，一个人他能够拿出来做所谓的娱乐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无论你是去看 Netflix 或者是去看电视或者是看书，它其实你的用眼的时间就是固定，所以彼此之间的这个就是消长是一定存在。我觉得过往跟现在很大一个不一样是，以前我们比如说以我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我们可以有的娱乐相对是少的，所以现在除了就是我们要面对一个数位的这个载体的转型之外，其实我们要面对当我们的这个娱乐的选择变多的时候，我如何让这个阅读的行为可以持续的留在消费者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其实是我相信对任何内容产业来说都是存在的挑战，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是，这是我自己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就是书这个载体呢，在人类的这个生活跟社会里面存在时间相对是比较久的，就是很久很久了，
是
就从文字被展演出来，然后我们有书这样的形式其实已经很久了，所以它在人类的生活里面用这样的姿态展现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所以当这个载体要去做一个新的变化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的这个所谓习惯的变化，或者是我们对过往的载体的这个依恋就会比之前的更多。你看电视这个载体在我们生命中，或
者它是21世纪的东西，
对，就是非常近，所以你不会觉得那个东西是一个 must， 你一定在生命中要有。可是对某些人来说，书这个形式就是他的老祖宗就是这样读的， 那他要如何去说服说我现在这个时代我要换一种方式去跟书互动。那书其实可以放在手机里，可以放在阅读器里，可以放在任何可以承载文字的东西上面。我觉得他要去克服的这个心理的难度会相对其他的内容多一些些，这个是我自己去看待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个时间上落差蛮重要的一个差别，这是我自己的观察。
所以你的意思就好像说这像是一艘大船，所以这个大船因为很大，所以要转向都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然后其实大家有一点点忘记，其实书最早最早也不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样子，它以前是写在竹简啊木牍上面，对不对？那 后来是因为纸被发明出来，我们用纸这个方式去。
不过你讲的纸发明出来那也是
很久以前的，
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来看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大家对这个旧，不能说是旧，它还仍然是有非常多新的突破纸这个部分，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我们非常习以为常，在我们生命中已经就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存在，然后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形态去面对它的时候，我相信对蛮多人来说，它都会是需要一个慢慢转变的过程。
对，所以我想如果对纸本书有依恋人听你这样讲大概是会比较心安，然后比较支持跟拥戴纸本书人听到你这样讲也会觉得比较振奋。那但是呢我觉得在阅读器当然有一个可能纸本书是没有办法有的好处，我们就讲 Netflix， 我想这大家都知道 Netflix 本来是做录影带租借的，后来它转成这个线上的这个观看，所以它对于人家在一部电影到底花多少时间，然后看哪些段落，哪些段落重看，然后哪些没有看他都知道。这跟传统比如说租录影带你租回去到底有没有看，很多人租回去、啊、来不及看就又还了，但是 Netflix 它是完全可以掌握 这一块。换句话说呢，在电子阅读器这样的一个媒介上面，你们能够掌握到的比如说阅读行为、阅读行为模式或其他的数据的资料是比其他的平台多很多。
是这样说没有错。那我们自己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服务里面啊，读者是可以去划线，就是把他喜欢的这个文具去做划线，然后去做一些笔记，然后也可以去写书评在我们的网站上，那他可以自己去选择他这个做出来的东西要不要被别人看到。那我们过去就有，
你的意思说即使他有一些做的资料你们这一端是看不到的。
对，他如果他选择封闭起来，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就是分享出来。但是有一些读者他是愿意就是分享出来让别人看得到，所以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作家他会非常的开心去他的页面上看，到底谁哪些读者
画了哪些
金句，然后原来这些句子会感动读者，或者是让读者觉得说哦，这个部分他自己找到了一些共鸣。其实蛮多作家因为看到这个会还蛮振奋。因为过往他没有什么机会真的去看到读者，而且读者他 是自愿去留下这些记录的。
对，因为比如说一个作家说不定读者说、哦、我好喜欢你的书哦，但是谁知道这有可能是场面话，但是划线这件事情就表示说、哦、他真的有感觉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这等于也变成作家了解读者了解市场的一个工具。
对对对，这个也 很好笑，就是因为去年就是我们读墨办了一个就是年度的这个华文的活动，然后我们邀请到这个最近非常红的八尺门的辩护人的这个作者也是导演唐福瑞来我们的这个活动里面、他上台致辞的时候就讲到，他就说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读者这么喜欢他里面创造出来的那个揶揄的话 Holy Mazo， 他说、哦、没想到大家都喜欢这么喜欢 这句话，现场就非常就开心，因为也是透过这样子的这个划线大家才知道说哎，我们是看到他的创意然后非常开心，然后这种互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也是过往比较少。其实我们也有看到说有一些作家也会提到说以前呢、啊，真的是你除非有读者真的去写那个回函，不然你其实很难去知道
读者回函，好像很久没听到这件事情。
对对对，但是现在在这个数位的时代里面你要去做这样的互动反而是简单的。其实这种你会发现这个创作者跟阅读者他这之间的距离也可以透过这个数位有更多就互动的机会，那这个也是一个因为数位才能有的好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部分，大家就是也可以来思考一下。
不过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它就牵涉到阅读器的功能，因为最简单最阳春的功能就是我可以在一个这种非纸本的界面上面看到这个内容，这个是最简单的。可是显然你刚刚讲的都是从这个东西再去衍生出来，所以以 Remu 的电子阅读器的发展 它的这个历程是怎么样，以及它的哪些功能这样慢慢长出来。
应该这样讲，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家很在意的部分就是在繁体中文这个排版的展演上面，因为我们有发现就繁体中文大概是全世界，就台湾这个市场大概是仅少数还使用繁体中文的市场了，除了台湾之外就是还有香港跟一些就海外的华人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很难去要求其他的这些电子书的平台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文字去发展非常独特的这个排版的形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墨当时候会成立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认为繁体中文它非常的特别，比如说我们有直排，那我们的标点符号啊这些形式都蛮特别的，其实跟日文跟韩文其实都是完全不一样， even 就是可能大家都是以直排为主，但是我们在很多排版上还是不同，所以我们一开始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是去思考说如何在数位的这个载体上面我们用更好的方式让繁体中文可以被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个排版的优化，所以包括做这个直排啊，然后去做一些字体的变换啊，大概都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让大家可以用舒服的方式看到书。这是为什么后来有些读者他来看我们家的书就会说，哎，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家的书看起来就是比较舒服。
可这件事情不是在纸本书上已经被做过一次了吗？
对，但是因为在数位的这个载体上面，你所有的调校通通都要重来。老实说，以目前我们看到这些数位的这些工具，你可以看到英文它是很横排的嘛，那永远都是从左到右横排，从上到下，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去使用这些英语系为主的这些服务出来，它大概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展演，那我们要去透过这个服务我们要去把它变成直排，然后从右到左，这个其实就是 会花一些时间去开发。我们一开始是花了比较多时间去做。
可是消费者理解这一点吗？我意思就是说对于很多人来讲，啊，这不就是转档吗？你知道转档就一个钮按下去就转过来了，还需要做什么？
对，这就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大家都不太理解，
不太理解，
对
对
对。可是我们后来就知道，包括字的间距、天跟地排，就是每一个行距，然后跟他用什么样的字体在数位的载体上面会比较好看，其实都有一些不同，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其实后来有去研究过，包括有一些字体它其实不太适合用来做书籍的呈现，它可能适合用来做 标题，比如说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圆体好看，可是有些
人圆体内文都圆体的话，
也有人就会觉得啊，其实为什么觉得好像就是觉得分量重了一点，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那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想办法去调整，所以我们在这个中间花了很多时间让这个文字可以让大家舒服的看，有些时候你不觉得，但是这些微小的调校就可以让读者从五分钟变成看十分钟十五分钟更久，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排版的美感。我相信就是有做指数大概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同样这些工在数位的部分也是一样都马虎不得，那它其实就变成是有两个部分要去处理，一个部分叫做电子档的部分，它的设定跟我们去用不同的载体呈现它的时候，我要怎么让它更好看。因为我们在面对的跟纸书最不一样的地方是，纸书呢你的那个开本是固定的，你今天一旦
相对来讲，
对对对，就是或者是说你这一本书你一开始设定了什么开本，你就是设定下去，然后大家就是按照你的开本去阅读。可是电子书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读者去读你的这个东西的载体可能尺寸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用六寸的手机，有些人是用十寸的平板，有些人是用十三寸的电脑，然后有些人可能是用 7.8 寸的阅读器，你其实并不知道它最终呈现在什么样的载体上，所以我们要做非常多的测试，然后那个测试其实是除了书档上面要能够清楚的呈现之外，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阅读器上面，在不同的所谓的我们认为的 reader， 它 reader 是这个所谓的 reader 是一个比较广义的 reader， 它不见得一定是阅读器本身，而是它能够被展演出来使用当成阅读的这个界面的这样子一个东西，所以它可能是浏览器，它可能是任何东西。那我们如何让这个书档可以在每个不同的载体上面都被很好的呈现，它其实就需要更多的功。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你在谈的是一个双向的，可是这个正向跟逆向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其实很习惯在不同的尺寸的媒介上，不管是手机还是平板还是电脑，我只知道我在这样上面看我是不是看得懂，我甚至不会在意我看得舒不舒服，通常是我看得不舒服的时候我才会去注意 意到说奇怪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累，所以如果当他在每个赛事上面看都觉得舒服的时候，那就表示有人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让这件事情变得舒服，以至于我们不会感觉到他的存在。可是你刚刚讲的问题就是，那要在不同的赛事上面做到那一点，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其实就是不停的做手工业，老实讲就是手工业。因为我们其实读墨的读者啊，大概都知道我们有一个蛮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报错。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读者其实读到某个地方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他就会透过这个报错来告诉我，然后我们就要去测试，我们要去问他说，所以你是哪一本书，在哪一个环境之下，然后你觉得这件事情怪怪的，我们就要去问清楚，然后把那个书可能拿出来去确认究竟是我们要调书还是调我们的服务，还是就它是不停的一个校正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蛮花时间跟手工的啦，有些时候都会觉得啊，就是为了这样子然后又在一直调一直调，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经年累月的过程。
你们这没有一个自动化的，因为听起来好像觉得怎么还是回到手工业的感觉。
应该这样讲，我们的平台当然是自动化的，很多东西都是自动化，但是有一些调校的部分还是要人下去看，
对，微调要去人去调。
哎，
听说你们也有台语文的字体，那是怎么回事？
哦，是，就是这个也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最近这几年就是在出版业 也有开始这种有非常多的台语文客语文会应用在这个书籍的创作里面，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些字体呢，如果你没有特定的去做设定的话，它出现在阅读器上面它就会是
就某个字会突然变很怪，
或者是空的，或者变成问号，那就是因为你使用的这个字体没有它不认得这个字，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状况。所以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新的一个新的推动，就是我们就去使用了这个元锥体，我们把这个元锥体放到了我们的这个服务里面来。因为元锥体是等于现在也是一个开放一个字体嘛，它是专门去针对就是台语字或是客语字来去做创作，就应该说他把这个字都造出来，所以你就可以去使用它。那这个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台湾的特殊的阅读的需求去把它开发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个出版的变化。然后我们也看到读者遇到这样子的文字的时候，他有跟我们反映说他看不到文字，非常的吃力，所以我们把这个放进来。所以你也可以知道，就呼应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很多服务它并不是一个单向，就是我想做什么，而是我们也会去观察读者需要什么，市场怎么走，然后我们把这样的服务带到我们装置或者是我们的阅读器里面。
不过你刚刚还是比较在讲的是说怎么样让这个内容看起来是舒服的，可是你刚刚也提到像是什么划线啊，还有什么其他功能，这个
对
是不是要介绍一下？
对，其实我们蛮多读者很喜欢划线啊，那我们也看到有些读者他划线就是希望能够去做一些就是自己的笔记，所以我们自己有再去开发出来这个可以把这个划线做有限度的绘出的这个功能，让读者可以把他的划线的文字去做整理，这是一个蛮多人很喜欢我们的服务啦。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读者后来跟我们说，哎，他觉得啊，以前纸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我看完我可以借给别人，那为什么电子书就不行？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这个使用上的落差，所以我们就是看到了读者这个需求，所以我们这几年也开发了所谓的家庭账号。其实家庭账号当时在开发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想的就是每一个家庭里面通常都会有一个大家共享的书柜嘛，比如说爸爸买的书我看完就放在书柜上，妈妈的书也放在书柜上，
就大家都可以读。
对对对， 我全家只要买一本，然后大家可以轮流读，所以我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去开发了所谓的家庭账号，让特定的这个账户跟账户可以去做绑定之后，我们可以去创造出小孩账号，爸爸妈妈可以帮小孩买书，把书借给小孩，然后爸爸妈妈之间也可以互相借书，用这样的方式去完备，就是去让这个电子书的使用上面可以更符合大家对书的一个想象，这个也是我们近年做了一个新的一个开发。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是这两年就是蛮多读者跟我们敲碗的，很多读者呢他除了喜欢在流式的书籍就是用这个系统的方式做划线，他也喜欢做这个 所谓的媒批，这个媒批讲出来这个字就知道我很老，就是 很多年轻人都问我媒批是什么，但是很多人有大量的纸书阅读大概就知道媒批是什么，就是你拿一支笔就喜欢在纸上面这样画东画西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当时候我们也开发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嘛，其实我们的文字在不同的载体上面会因为它的就是荧幕的大小不同，它的这个呈现的样貌会有点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其实整体都是流动的情况之下，我如何要让这个字留在这个页面上，其实它就是相对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因为读者非常想要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在特定的阅读器上面也开发了像这样的功能，就是在我们家比较大阅读器是有附手写笔的这个像 Pro 的这个系列，就可以在这个流式，
不是所有的，
对，不是所有，因为其实它要控制的东西很多，因为我们必须要去控制它在什么版面上面，字体被放到多大，然后间距被放到多大，它阅读，而且 还要把它的这个字迹也要留在那个平面上，所以其实老实说它控制的事情相对是多元的复杂，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比较多的环境因素都确定下来，才能让这样子的记录被留住，对对对、嗯，
所以透过这些功能的开发，就是会直接反映在你们的用户数上面吗？
是，我们发现真的要让读者去接受一个新的服务，或者是说接受一个新的阅读行为，其实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这里有他很想要的一本书，他会为了很想读到他想要那本书而去尝试新的载体，要不就是阅读的这个行为或者这个界面让他觉得很舒服，可以一直留在上面。所以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是，当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功能一次一次的就是去把它开发出来，读者大概都会因为这样的关系然后具有更多的成长。那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也有读者跟我们反映，因为使用了电子书之后他的阅读时间变多了，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激励，因为很多读者就跟我们说，以前呢、啊，他可能比如说在搭车的时候他只能拿着手机，那手机上面能够做的事情不多嘛，可能就追剧，可能就是打 game，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有了比较好的 app 来做阅读之后，他五分钟十分钟也可以累积下来去读书，就没想到一个月下来他能够累积阅读量是原本多非常非常非常多倍。那甚至也有一些读者因为跟我们就是使用了我们阅读器之后，那因为阅读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可以非常专注，它可以让读者不会受到很多通知的打扰，因为它只能做一件事情。
是，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现在很多这种数位经营里面是常常被打扰的，
对对对，
广告啊，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所以其实有些人会问我说，诶，那为什么我一定要阅读器呢？阅读器它只能用来阅读啊，那我为什么需要去买一个只能用来阅读的东西呢？它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就很有趣，我说它那个意义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它只能用来阅读，它反而可以让你回到
focus，
对对对，非常沉浸，然后在 完全在你的这个阅读的环境里面，然后不受打扰。它的优点跟缺点其实是一致的，它优点就是只能阅读这件事情，然后它缺点也是只能阅读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对读者来说，反而对喜欢阅读的人来说，反而是更好的事情。
对，所以这等于说是我们把同一个 quality 问题，你要把它往优点的方向去发展，还是让它变成一个缺点，而这中间的差距，回到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今天就是觉得有太多东西都要抢夺我们的这个时间，那以至于说像比如说 Netflix 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它能够让你觉得使用起来 很好用。那在 Readmo 也是这样的状况，因为你刚刚的这个功能的开发都是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
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值得一提的是，对我们来说啦，就像我刚刚开始所讲的，就是阅读这件事情除了要去面对我们要如何说服读者换一个载体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它的选择性很多嘛，像娱乐选择性很多，如何让读者仍然觉得阅读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就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策展。那我们站上最有名的策展活动就是所谓的阅读马拉松，我们每一段时间呢大概都会去挑选一些不同的主题，然后用竞赛式的方式让读者去累积他的阅读时间，那读得多的人呢他就可以在比赛中胜出，就有点像是就是马拉松的概念，比谁读得久这样子。透过像这样的方式其实给他一点趣味性的刺激，我们就发现读者其实也蛮能够乐在其中的，甚至也有一些读者告诉我们说他会透过这样子的活动把自己阅读的就是涉猎的这个范围逐渐的去做延展。 感去扩大，然后可以看到一些他本来没有想到的一些书籍。那这个后来我们从数据上我们也有发现，有去做像这样子策展的这些书，它的销售的确是明显的，所以我们也某种程度上用数据去跟出版社跟我们的伙伴们去证明了，你用这样的策展是 有用的，让读者可以真的把他们的阅读去往另外的方向 去推动，让他们看到他们本来没有想到的这些书籍。那这个大概都是我们过去几年花了蛮多时间去耕耘，然后去跟读者互动的一些做法。
对，这个做法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也会等于说直接冲击到一个传统的想法，就是我们觉得阅读是一个非常个人的这个事情，我们甚至不一定想要别人知道我们在读什么，反正我在读的时候你们就不要打扰我，这个是一个，可是 你把这个个人的行为现在变成一个某种集体的行为一样。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给了一个空间让愿意分享这些行为的读者可以有地方分享，
但他不想分享也 OK，
也可以关起来，全部就可以关起来。所以其实我们等于是把这个选择权交回来给我们的读者，他可以自己去做设定。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蛮不一样的，就是因为过往你在纸书的环境里面其实你没得选，你基本上就是非常阅读就是一个非常个人的行为，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透过比如说读书会啊或这样的方式来那个，但是也会受到很多限制，你不太可能比如说我不能跑到高雄去参加一场实体的读书会这样子。
对对对，那现在透过这个数位的一些机制的话，你可以把更多就是对同一个类型有兴趣的读者把它就是聚集在一起，蛮有趣的。刚好我们在我们公司就举办了一个比较深度的消费者的一个体验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发现蛮多读者被我们邀请来之后，他们其实是网友，可能彼此没有看过，然后、就在我们的这个聚会里面彼此就是哎，原来你是谁谁谁，原来你是谁谁谁啊，原来啊，我好喜欢你读的书哦，你每次推的我都好喜欢什么什么，你就看到这种互动是以前没有的，你会觉得很感动很开心，说我们创造了一个园地让大家可以在这个阅读的环境里面找到知音。
对，但是他们的行为也是在你们的观察底下嘛，因为他也是一个你知道
应该这样讲，他们的互动其实是在我们的一个所谓的 Facebook 的官方的社团里，那这个就是完全是你自愿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园地，那你如果愿意去分享你就可以在这里做分享，然后你可以把你自己喜欢的读的书，你的书评，或者是你一些目前看到的一些观察到一些新的优惠或什么的分享在这个平台上，那就是非常非常个人，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要或不要。那我觉得我们的平台的态度都会是我们把这个舞台创造出来，那读者可以选择他要不要参与，我们尽量去做的事情就是维护这个平台的易用性，然后就是跟这个让大家就是不会在上面看到很多广告，就类似像这样的事情，然后去维持一个比较空间的这个舒适。那其他的部分就是交给读者自己 去发展，你就会发现读者也会自己去办一些有趣的活动。其实我们平台都还算蛮就是乐观其成，因为
蛮 open 的，
因为其实就是希望大家透过分享自己喜欢的阅读，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其实阅读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肃，它可以非常有趣，它其实某种程度它就是一种娱乐。但是我觉得过往大家有些时候把阅读这件事情想得太难了，好像一定要读博大精深的，或者是一定要学到一些东西你才去读书，但是其实不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也是娱乐的一种方式，你也可以只是想要在文字里面杀时间，这都是 OK 的。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被制约，就是开卷就要有意，无意就不要开卷，然后那个学校的东西当然就是要去读，读了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什么这样子。那不过也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像在阅读器这样的一个载体上面，它有很多的技术上面的可能性，包括可能这几年大家都注意到像是声音，我想声音的这个开放它不是传统的广播电台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很多人现在任何人只要想做都可以做。那所以我们其实也发现其实从声音来吸收来阅读很好，因为我们可以一面煮菜一面做其他家事，我们可以一面听。那关于这样的需求你们怎么看待？
应该这样讲，这个大概就是跟这一两年大家谈比较多的有声书是蛮相关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需求就是像您刚提到的，就是的确有蛮多读者他是因为读太多了眼睛累，他就希望想让自己休息一下，所以他想要换一种内容的摄取的方式，他可能想要换成用听的。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观察，就是过往的话也是把这个有声书的聆听是放在我们一般的这个阅读的这个 APP 里面， 然后 去提供。可是我慢慢就发现，其实眼睛去看字跟耳朵去听内容，其实它在非常多情境下面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怎么讲？
应该这样说，就是你当你是眼睛去看的时候， 你的这个服务它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就像我刚刚讲，它需要去确定排版的事情。可是耳朵在听的时候呢，它要去调的就不是文字了，它要去调的是语速，他要去调的是比如说我可不可以去设定半个小时让他自动播放，半个小时之后他就停止，类似像这样子。因为他可能是睡前想要听啊，那如果睡前想要听，听就睡着了，但是你耳朵还是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那就是你就没有办法记得你昨天听到哪里了。所以我们就要去把这个 去做一个注记嘛，或者说让他自动去播半个小时就让他停止。所以这些需求呢都会是跟看书是完全用眼睛去看文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把这个聆听有声书的这个需求呢去完全独立出来，我们另外做了一个 APP 叫做读出声 MoSound。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耳朵去听跟眼睛去看它其实是完全的不同的情境，那我们的角度就会是从消费者的使用情境去回推说，哎，那怎么样的服务是适合它，所以我们才选择把有声书的部分去独立出来，然后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满足这些希望用耳朵去听的读者。因为我们也有发现啦，就是想要去用耳朵听的读者其实还是有两种，一种是我刚刚所说的，它是读太多了，眼睛用太累了，想用耳朵听。另外一种其实反而是他就真的没时间看，但是他又觉得自己想要
吸收一点，
吸收一点，所以他才会想说，那我用听听看我能不能听得下去。所以他其实他也要符合不同的这种阅读的就是需求啦，就是他的那个深度跟浅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为这群读者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需求读者去开发这样子的服务，所以我们才会把这个眼睛看的跟耳朵听的这全部去独立出来。那就是希望说耳朵听的这些需求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独立的 APP 去符合大家的这个使用，这样子。
可是那这从文字转到声音，这个内容产出是由哪边来负责？
基本上还是跟就我们的内容的这个伙伴由他们来负责。我们现在站上大概有超过2000个就是有声书的品项。那目前合作的来源，有的是就是原本的出版社他们去多签了这个有声书的版权去制作出来，有些是专门的这些有声书的这些就是出版的伙伴。那基本上现在就是老实说在台湾的这个品项还算是比较初期，所以 还蛮有成长空间的。
对，因为我刚刚会关切这就是说这它一定牵涉到那个书的版权的授予是不是在它授权范围里面，那如果没有授权的话，当然 Remo 也不可能去做这个东西。
对对，所以其实有声书有一点点像是过往我们电子书刚发展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先去累积品项，然后去看消费者的对这件事情的需求，然后再把这个服务跟内容 去开发出来，这样子。那当然内容的开发就会是仰赖我们内容伙伴。
对，而且做的时候如果是出版社，就是 我的合约是允许，但是我可能在现在我觉得我没有想要，因为这制作一个有声书其实要花不少钱呢。
对，
对，就会现在说，那谁来付这个钱呢，这样等等问题，所以都可以被克服。
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整个产业啦，大家要一起努力。那可以想象就是说它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因为毕竟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有声书的内容本身的产制它其实会比就电子书成本再高蛮多的。
对， 对，而且我觉得它又会牵涉到就是跟你刚刚讲的，像从纸本书转成在阅读器上面，你要做很多字体啊、行距啊、这个行间的这个调整，那你在有声书其实很直接就牵涉到那谁来念。可是我觉得在我们这环境里面，至少我所知，我们从小并不在意一个人用讲话他的表情他的咬字的训练，我们其实不太在意这一块。
是，可是其实老实说这个有声书其实在欧美市场发展了蛮多的，他们甚至会有同一本书籍不同的人来念，男生女生或者是特定的电影明星来念，他其实都可以有不同的品项。
所以其实我们有些明星演员大概不会，有些明星恐怕来念都不太好。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一起用我们的创意去让这个产品被更多人看到嘛，就大家一起投入 去思考。所以其实光是这个品项它可以有的这个展演的方式，它其实也是完全的新的天地，应该这样讲。
对啊，所以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看起来说只能够阅读的阅读器上面，其实它可以做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是是，
那你可以谈一下目前你们有什么着重在开发的新的要服务读者的功能吗？
应该这样讲，其实这新功能的这个部分呢，我比较难跟大家先透露什么啦，但是大的方向仍然就是让大家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看到书。像最近这几年大家一直想要敲完就是彩色阅读器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大概都会一直跟我们的这个硬体商的伙伴好好去 follow， 然后希望可以在第一时间把已经就是比较价格啊跟体验上面都 OK 的这个产品然后带到繁体中文的市场。
嗯，所以这是一个可以透露的大的
大方向，一定是这样子，没有问题。
好，那细节我觉得就不要细问。不过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就有几题快问快答，但这是希望了，但说不定快问慢答也不一定，那要请问婉芳了。当然这些问题也是 Open Book 等于说有试调收集来的，那也代表一些读者来问。那第一题问题呢，叫做什么是封闭系统跟开放系统？
其实这一题是蛮复杂的一题，因为我们自己严格来说呢，它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楚的分野所谓的封闭跟开放。因为简单来说呢，就是所谓的封闭系统，一般人认为啊，就是我们家的阅读器，然后它可能上面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看我们家的书。感觉起来开放系统就是它是一台阅读器，但是它可以看好多好多不同的平台的书。可是就我们自己真的要去把这个做比较精确的去定义的话，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呢，所谓的开放式阅读器，说穿了，它并不是单纯的阅读器，它只是一个使用了电子纸这个特殊的面板的荧幕的一个行动装置。它的核心呢，仍然就是跟我们的手机啊、平板是一样的，它是用完全一样的这样子的机制，只是它换成了一个就是电子纸的面板，让它可以拥有一个感觉上比较舒适的这个阅读的体验。但事实上呢，它的这个关键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上面它跑的这些 app 呢，当时候开发出来并不是为了电子纸这样子的荧幕去做开发的。比如说以我们家 Rimu 看书 app， 当时候我们开发出来，我们设想的这个使用情境呢，其实是手机，所以它用的是就是液晶的荧幕，所以有些时候就会发现这些 app 里面会有一些动画，或者说会有一些这种过场。其实它在这个阅读器上面，就是在这种电子纸上面，并不是那么好的呈现，这个是最大一个差别啦。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有些读者会来反映说，感觉起来它在这个开放式的这个环境里面，它没有那么稳定，因为其实当时候我们开发这个 app， 这个并不是我们当时候开发这个 app 所设想的环境里面，有点是这样子。所以感觉上就是我们家的阅读器呢，它就是一个我们都帮大家调教好的，那我们在里面 run 的这些服务也是设定好，就是使用电子纸这样子。
所以它的使用的经验会比较顺畅，不会出一些什么状况。
对，因为我们就是有去做这个针对电子纸这个荧幕的特性做一些调教，比如说它就是黑，以目前来说大宗就是黑白灰阶，然后它的比如说 resolution， 然后它的反应的速度，我们大概都去做一些调整。那可是你当你是使用 app 在一个这个开放式的这个搭载电子纸荧幕的这个行动装置上面，它能够呈现的样貌就有些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
了解，所以这一问题其实有点有趣，就某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它并不存在，或者说它表述的方式应该是说都可以，都可以放进来，只是有些放进来我们已经试过，所以是运作起来是 OK 的，有些东西放进来就运作起来不 OK， 就是这样。
对对对，有点是这样子。
好，这是快问慢答。
没错。
不过第二题应该会比较快，就是一台电子书的阅读器可以用多久？
应该这样讲，其实我们从2017年出了第一台阅读器到现在，还是有蛮多读者都一直在使用它的，所以已经有五六年了，而且它其实还是头好壮壮。那前一阵子我们也才针对这台阅读器还有一次新的这个软体的更新，所以只要是你没有把它摔坏，然后它的这个面板还没有老化，其实你要去用它一直用下去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可是这老化总是会有一个你们原先设定的大概知道的期限吧？
感觉起来我们自己设定是至少3年了，所以
显然超过了。
但显然超过。
好，那我们就看看可以用多久就多久。
是是是。
好，那么下一题就是没有网络可以看电子书吗？
可以的。那我们的使用方法会是希望大家在有网络的时候先把电子书载下来，然后放在你的手机里面或者是在你阅读器里面，那你 anytime 你没有网络
就可以离线，
也可以再可以离线的阅读。
好，那下一题是什么是 EPUB？
EPUB 呢，其实它是一个全球共通的电子书的标准。如果 你的这个电子书的档案呢采用的是这个标准的 EPUB 的档案的话，照理来说你在任何一个也支援 EPUB 的这个阅读器里面或者是浏览器，其实它都可以打得开，所以它就是一个把它封装起来的机制。那如果你符合标准去把它封装，自然就是可以让那些符合标准的可以解封装的地方都可以打得开，概念上就是这样子。
了解。所以 EPUB 不是电子酒吧
对，是不是
那下一题是应该最后一题了，就是我可以在博客来买电子书到 Moonlink 阅读吗？
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有一点点，也是有一点点复杂。那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跟出版社签的这个合约里面呢，大概都会要担负一个基本的这个版权的保护的机制，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的书籍不会被盗版。那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每一本书呢，就是我们为了要确保不会被盗版，我们都会用一个机制把它锁起来，所谓的 DRM 就是数位版权的管理的机制。那也就是说每一本书每一个平台都会有个这样子的机制把它封装起来，那也只有特定的平台我们才能有这个解码方式把它打开。所以你可以想象呢，就是我们不会把博客来不会把他们解封装的这个钥匙给我们，就像我也没办法把我钥匙给他们，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关键的不同。所以其实目前看起来，就是多半这些市面上也不是只有台湾，应该说全球啦，就是比较多的这些服务大概都很难去把这个东西去做共享，主要都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所以你也可以想象，就是Amazon 大厂它其实也不能去开 Kobo 的机器的那个档案，那 Kobo 反之亦然，概念上是这样。所以这一题答案其实是不行。
所以我想用这个钥匙的比喻，就我也不会把我家钥匙给你们，你也不会把你家钥匙给我，这样就蛮清楚的。
是，
那今天节目就非常谢谢婉芳的接受这个访谈，然后也希望大家有很好的阅读的体验。
谢谢。